弟兄姊妹，主内特别的问安，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求主的恩典，不管是不在教堂中，还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格外的临到眷顾我们。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我们又继续为史密斯的大姚的问答，也有小丁长老为我们分享耶稣是谁。请大家我们一同回到威斯密特大要的问答50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基督死后的降杯在于什么？回答：基督死后的降杯是在于他被埋葬，持续处于死亡的状态中，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直到第三日。用另外的词条表达，就是他降在阴间。所以弟兄姊妹，在使徒信经的表达中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降是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什么复活使徒这个降在阴间是非常具有多样性或者是争议性的但是同时这些方面确确实实存在很多偏颇到底耶稣基督降的阴间是什么是不是降的阴间给那些亡灵去传福音了甚至身处亡灵的身处阴间的是否他们也有悔改信主的机会当然这些方面都是教会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我们首先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他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却在一个位格什么之内。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完成三大职分，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然后我们就说这三个职分他是怎么完成的呢？既在降杯的时候，也在升高的什么状态。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甚至十架舍命甚至在阴间降在阴间的时候，他都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他升到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也包括差派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所以这个三大职分是在降杯和升高两大状态中其实包括我们自身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与主同时也与主什么同活与他一同降杯，也与他一同什么升高所以说莫想耶稣基督的降杯，莫想耶稣基督的升高，确确实实贯穿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各个方面。这个答案讲到基督死后的降杯是在于他被埋葬如果他在十字架上就可以复活那时候显得多么轰轰烈烈在众人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在众人面前轰轰烈烈的什么马上复活了从十字架上活活的走下来了这不得了这是马上就得荣了，但是并非什么如此耶稣基督不仅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然后被这个清洗，然后被放上墨药，然后被放在坟墓中所以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也不仅仅是他降杯的极致其实钉十字架接下来的被埋葬甚至在坟墓中停留了什么三天，其实这倒是降杯的什么极致如果在十字架上他马上就刚才像我们讲的大能复活，那反倒是真的是轰轰什么烈烈，但是悄悄的被人掩埋了而且在坟墓中待了三天然后并不是在宏大的场合下复活了，而是在很隐秘的场合，只有天使看到，只有他的门徒看到圣经并没有记载着耶稣向别的人什么显现，所以你就看到基督的复活并不是那样轰轰烈烈的没有那样的轰轰烈烈，没有那样的壮观，这本身也是一种什么奖杯 啊，其实本来他可以什么，哎，轰轰烈烈啊，本来他可以像日头一样什么，哎，出现，但他这么自己 humble himself。所以说，基督死后的奖杯是在于他被埋葬，啊，持续处于死亡的啊状态中，啊，这种死亡的状态说明他真真切切的死了，啊，他不是昏迷过去，啊，不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啊，而是被当作死人来清洗，啊，被当作死人来埋葬，而且真真实实的也在死人什么之中。所以这儿甚至讲的说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啊，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啊，耶稣基督这样荣美的救主，他也处在死亡的什么权势之下呢？那人的降杯啊，一切的荣华富贵之所以是过眼云烟，不就是因为人终归什么一死吗？而这些荣华富贵啊，不能够换来人的什么一口气的啊，所以世上的所有的荣华富贵，在死亡面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都化为啊灰烬，都是烟消什么云灭，都是转眼什么哎成空。所以这样我们就思考到，我们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世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当然耶稣基督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什么如此，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而且直到第三日，有另外的词条来表达，就是他降在什么哎阴间。所以我们看到有关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啊3到4节啊，当保罗讲到这福音的时候啊，他就特别强调啊，耶稣基督怎么照着圣经所记啊死了。啊，耶稣基督怎么又照着圣经所记啊复活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姊妹，人在这个世界不愿意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不愿意讲罪的问题，谁愿意讲自己的罪，谁愿意面对自己的罪。第二个问题不愿意讲什么死的问题，死亡是个忌讳，你愿面对老年人，你要谈到死亡那找打，你到医院里去探访人，你要谈到死亡，如果不是基督徒，谈到基督徒我们有安慰，我们有喜乐啊。你要去看望一般的病人，不信主的人，你在那里谈死，比如说你的犯忌找打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就特别强调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啊，并且埋葬了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什么哎复活了。然后我们看到在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也彼得也引证啊诗篇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啊，他们讲述耶稣基督的时候，在24节到27节说，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还处于死亡的状态之中，甚至是处于死亡的权势什么之下，但他不能够长期的被死亡啊拘禁。所以25节到啊27节就讲到说，大卫就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啊羞坏。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啊，这段经文讲得更清晰。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章40节啊，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预告，在12章40节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在地里头当然是在什么坟墓中啊，在坟墓中啊，用使徒信经的话啊，用海德堡大药理的话啊，这就说用另外的词条表达，就是他降在什么阴间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讲，这指他降在阴间，就是他死后三天 停留在地里啊，也就是在坟墓中，那是否说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到一个叫阴间的啊地方呢？那我们知道阴间在圣经中啊其实也有多重的解释啊，但是阴间我们从神学的角度讲啊，就是说啊不信主的人他死后下什么阴间啊，死后下阴间，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死人活人的时候，他们也要复活，然后他们继续受审判，然后最终啊是进入被扔到硫磺什么火湖之中去，那个时候才是最后的什么审判。所以阴间就是拘留所，阴间就是那些没有悔改信主的人啊，那些亡灵那些邪灵啊等待大日审判的什么哎地方，那就是被死所拘禁的什么哎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啊死啊，而且是被埋葬啊，然后是被埋葬在坟墓中，埋葬在地中啊，是三天啊之久啊，这样我们用他降阴间啊来表达啊。当然这个些方面啊说来非常复杂啊，但是我们哎，他到阴间，这个阴间到底在哪个地方啊？是否从美国下钻1000米、1000公里，或者从中国？哎，到底这个阴间在哪个地方？啊，这个方面圣经中没有明确的什么哎启示啊。我想圣经中明示的啊，我们就要明示啊。圣经中讲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我们也不需要啊刨根什么哎究底啊。实际这个方面超出我们的理性之所啊探索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应当更多思考的是什么呢？啊，我就最后给大家选读。海德堡教理问答44问啊，44问说，为何加上降在阴间呢？回答，好使我们在极大的愁苦和试探中可以确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一切苦难中所经历的，包括降在阴间，尤其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无法言表的惨痛苦楚和惊恐啊，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地狱的惨痛和苦楚，并使我因此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慰。那就是说，从不管你怎么解释，从显明的意思，从属灵的经义来看啊，耶稣基督降在阴间，就是他代表我们，也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犯罪当受的那种在阴间的刑罚和什么哎苦楚啊，这样我们因着宣信啊，耶稣基督啊降卑啊受死啊，包括这样的阴间啊，就使我们在基督的救赎中得到极大的什么安慰。好，感谢主啊！今天教理问答的时间就到这里啊，我们请啊小丁长老啊为我们分享耶稣是谁。
姐妹早，感谢主，我们能一起来敬拜他。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好，由我来为大家宣读马太福音11章2到6节和20到30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哪、你有祸了；布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 苏德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现在我们来祷告。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美好的一天，我们更是感谢你，你赐下这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你赐下那独生爱子，是我们的不配的罪人能来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这里的讲道。主啊，真是祈求你高抹不配那罪人的口，能够向传讲那天上的福音，使我们听得讲了，主啊，都得照应。祈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啊，长老会在讨论哈，就是说啊，希望长老啊每年也有一次讲道，所以呢啊，安排我在这个九月份哈有一次讲道，啊，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啊我来讲道啊，今天不是那个啊有什么特殊啊，这个是早已经啊这个安排早就有的哈，所以呢是啊才安排我来讲道，那希望啊。我们听的和讲的哈，我们都能照应哈。我们听神的话哈。那我当时在思想这个时候，实际上在我读这个福音书哈，当然也读过几遍了哈。那么在读福音的时候，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一章哈，我就有一定的感受哈，写了一点东西。那后来说提到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哈，说那可能我要讲这个。我以前有几次讲到都是在讲以弗所书，本来也是在想是不是还要讲以弗所书，但可能是吧，希望讲不同的一点哈，实际上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点压力哈。那么希望这个福音书啊，我们正好呢也要在做这个福音书的查考哈，我们小组也在做路加福音的查考，那我们也要查考福音书，所以呢我也是在想，好，那我们来讲一点啊，这个福音书的一部分啊，我对于马太福音当然也有啊一段时间啊学习哈，那么十一章哈有一点点体会，所以希望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如何来啊认识耶稣？我们是基督徒，也就是啊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就讲到，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如何认识真神呢？我们如何能认识耶稣呢？那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啊，在说啊如何认识哈啊，有哲学的哈，有各种是从论证哈。那么如何认识上帝？如何认识耶稣呢？啊，无外乎有两个大的啊方向啊，大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方法也好，方式也好哈，出发点也好。那一个呢，就是说从人的理性出发啊，怎么能合乎人的理性？人容易听明白，那特别那聪明人他就能同意啊，那不聪明人就听了聪明人说啊，那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从人的角度，那另一种呢，就是从上帝的话出发，从上帝的启示出发。那我们应当从哪个方面来认识上帝呢？认识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们应当是 从上帝的启示出发，上帝的话出发。即使认识一个人，你说你怎么认识那个人呢？你说我专门注意他这个发了哪些言论啊？我特别是给他照看他的照片啊，特别看看别人这个怎么描述他，这个是不是可以？当然是可以。但是你要真认识他，是不是？你得要什么？要是他愿意向你启示什么，是吧？他愿意告诉你他心里的话，他愿意真正让你知道，那你才能什么？真正能认识他。那对我们人，这微小的人，这不配的罪人，竟然还是需要我们下两功夫，要跟他要明白他心意的话，我们想要认识呢天地的主啊，想要认识呢啊，这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怎么可能想从这小小的脑袋啊，人脑袋里头出发呢？聪明人再聪明，也不过是那罪人一点点的是吧思考而已啊！无论何等的聪明人啊，也不知道上帝他真正的意念。耶和华早已告诉我们，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啊！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想认识他，我们就要来知道他的话语，要学习他的话语，我们要从他的启示当中来明白啊，那上帝的道理。实际上我们如果啊这个学习的事当中，我们也知道是吧，当然我这个学数学啊，数学当中我们就知道是吧，那有限的数当中那有一些规则你可以应用，当你要看那无限的数的时候，那考虑到无穷大的时候，那有限那些法则什么呀，很多就失去了，就不好用了，是不是？你要用什么？用那无限的法则，那无限数它的那些法则啊，你才能去啊这个进行一些无限数的所谓讨论哈。那真正要想认识那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要想认识上帝哈，我们就要用上帝的话来认识他。那当然这里也涉及到那耶稣是谁呢？要想认识耶稣，我们要从哪里来呢？那耶稣我们刚刚在讲大教理文的时候，牧师也讲了说耶稣是那啊真理道路真理生命啊，他当然也是神啊，他是那神的儿子。那我们今天呢就希望哈，再从圣经来看耶稣是谁，也来知道为什么认识耶稣也只能从圣经当中认识，因为他也是那上帝，他也是那在无限不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地方来的，来到我们人间。那当然他取了啊降卑自己哈，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他当然也有这个完全的人哈，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但是呢我们更也需要从上面上帝的话来认识他。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希望我们来啊明白上帝的话啊，看今天经文啊在讲什么来认识他。那我们来先看这个今天经文讲的这个第一部分，那就是约翰的疑问。约翰这里讲的是施洗约翰啊，圣经当中有好多约翰，那其中第一个呢啊比较我们常常知道写约翰福音的那使徒啊，那这个呢这里讲的这个呢是施洗约翰啊。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在啊这个清早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他就向我们介绍了他已经认识耶稣啊，他已经这个对耶稣有了宣告。他怎么说耶稣的呢？那在第三章啊，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他就讲啊，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啊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簸箕啊，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讲啊，这个耶稣呢，将是呢比他更大的。当然，他还有在其他地方也讲了哈，他就是这是什么？神的羔羊，是拯救世人的，除去人罪孽的。所以他在前面就已经认定了呢，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使者，是神的羔羊，是世人的救主。就像我们啊，这个刚开始认识耶稣，我们信的耶稣哈，我们刚开始成为基督徒，我们可能对他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信心可能有摇摆。当不情况有变化，当我们有遇见各种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的认识就可能要产生疑问。那对于约翰，施洗约翰也是这样。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为很多人施洗，预备神的功，为耶稣开创道路。可是呢，后来他批评呢希律王啊，结果呢被希律王抓到监里。这个时候他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他觉得耶稣应该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在他的理念当中，实际上在很多犹太人当中，他们思想耶稣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弥赛亚应该什么样的人呢？那弥赛亚应该是啊，解放以色列，是要建立以色列国，要恢复大卫的座位嘛？恢复大卫座位，他们就自然要恢复那世上的国，啊，要建立那世上的国，要解放这以色列啊。那对他个人来讲呢，他也是希望耶稣就要怎么样，要解救他，要审判那希律王。所以他啊有两个概念哈，一个呢是从认为是以色列这世上的国哈，再一个呢他也是想这个以赛亚来应该审判啊，应该讲那恶人都下到阴间，那就应该来了之后就应该做这些事情啊。可是他没有看到耶稣在做这些事情，耶稣没有在世上建立以色列国，耶稣也没有马上把希律王给审判，没有马上把他给救出来。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他产生了疑问。那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在困难当中，甚至我们对于耶稣的角色可能就是有各样疑问，我们认为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怎么样得到耶稣的照顾，我们是不是一祷告，我们甚至跟耶稣一呼求，他就应该救我们脱离啊那困境。因为耶稣也说了，他说你只要什么向我求的，我就什么必听你的祷告。我们是不是也有那些啊一些概念，说耶稣这个国如果信耶稣了，我们这个村庄，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信耶稣的人多了，这个地方就应该得到祝福，这个国就应该有好的这个命运，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无法用理性来回答，我们问是人的脑袋就想，就是这个奥古斯丁就曾经也对这些回答哈这些问题做过回答。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这个大的国家哈，完全归向耶稣的哈，那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哈。那罗马帝国结果经过一二百年之后，他们也是面临的问题哈，那些野蛮人，那些蛮人竟然把这个罗马帝国打得一塌糊涂，是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奥古斯丁就曾经思考这个问题哈，写那个这个两个国哈。那我们这个有很多人的思考，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回到神的话语来思考。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回答呢？我们如何 回答这些疑问呢？我们如何看到啊我们的思念如何与上帝的话来相通？我们的心怀意念怎么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怀意念？那才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耶稣他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是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盲风的洁净，而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里我们要来做一点这个回顾。那就是说约翰的提问，约翰怎么来提问呢？约翰问说我们要等的那位是你吗？当他说我们要等的那位的这句话，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只简单哈。这个当然我们翻译成中文了，我们不是，但实际上如果去查考的话也知道，那个地方实际上那位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有旧约背景的，那是什么？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的。实际上呢，那个意思呢，我们等的那一位就是呢弥赛亚啊，就是在以赛亚书弥赛亚哈，我们等的是弥赛亚，但是呢是以赛亚书当中有这个讲到那什么那位啊，提到那位。所以呢在以赛亚书这个59章20节啊，59章20节呢那里提到那位。所以呢当约翰问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在想的是以赛亚书59章20节那经文来的。同样当耶稣回答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只是表面看这段啊，我们也要看他耶稣回答实际上是什么，也是用旧约以赛亚书回答的。耶稣的回答是用以赛亚书61章1节和35章5-6节，实际上还有实际上以赛亚书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用这两节来看，说当我们考察耶稣的回答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旧约去考察，才能真正明白耶稣的回答，也才能真正知道耶稣怎么回答的。否则如果我们只是看直接看说耶稣说你们去把听见的事告诉他，那我们好像并不能完全理解耶稣怎么就回答了约翰的问题呢。那么在以赛亚书61章1节讲到，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或者说这地方应该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人报告被掳被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讲到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人复合，传福音给贫穷人，这是耶稣回答的后半部分讲了这一句，用的是61章1节。所以呢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用膏膏我，那就是什么是弥赛亚呢稍微做一点解释希望那个大家早已经知道的这个 bear with me 希望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用膏膏我，意思就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是吧？那在这里，所以这里说用膏膏我就是说弥赛亚就是用膏膏我，正说我是弥赛亚。当然什么是弥赛亚，用中文的话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实际上弥赛亚的意思我们说是受膏者是神所膏的我们更这个通俗一点，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说是神所派遣的，神所应许的，神所差来的那救世主因为我们中国人或我们很实际上世界多数人不仅仅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旧约的背景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实际上也是很难明白那实际上我们如果更通俗一点，就是神的应许者 神的派遣者，神所差派的那救赎者，那拯救者，啊，就是弥赛亚的意思。然而在这里呢，耶稣回答的不仅讲他是弥赛亚，耶稣更回答说，我还是神。这怎么能知道呢？你不要乱讲哈。好，那我们怎么看呢？35章，这个弥赛亚35章，就是前面讲的是什么呢？就35章第四节，就对短缺的人你要刚强，不要惧怕啊！你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所以那个时候，瞎子眼睛睁开，聋子耳朵开通，那瘸子要什么跳跃，哑巴舌头能歌唱。所以谁来了？就是神，他亲自来实行了报应，他亲自来实行了拯救。那来者他就不光是弥赛亚，他也是神。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那弥赛亚，基督的啊，就是那弥赛亚意思哈。那他也同时什么是神，是神的儿子。当然这在下面也在讲啊，特别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那神子。所以当耶稣回答这个地方回答的时候，耶稣就是在用旧约回答，就是告诉约翰，告诉施洗约翰，你如果思考到约翰你这个以赛亚书的话，你要再想以赛亚书其他两个地方，你就知道我是谁，你就知道如何啊明白我来的意义啊。那你要从神的话啊来知道真正弥赛亚他是什么样一个啊弥赛亚。那神的国啊是真是神是在什么样，是不是跟这个地上的国一样？以色列这个国是不是就一定是啊在这世上建一个国呢？啊并不是的啊，你要看我告诉你的啊，当你看到我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就讲的时候，你要再来听我真正解释啊，真是神是神的，真正神的国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来讲啊，作为我们所需要的功课也是这样，当约翰啊有问题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你要回到圣经去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去问些人，我们当然可以啊思考各种的理性，但是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回答是回到圣经。好，那么这个是呢啊耶稣哈他直接的回答。那耶稣在这个告诉哈这两个门徒之后，他们就告诉去回答啊这个约翰之后呢，耶稣在这一章又有更多的给我们讲耶稣他是谁。所以这也为什么我还希望分享这一章啊，这个其他一部分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分享啊，第6节下面的啊，7节到20节那段我们没有时间分享。当然那段呢，当然大家啊自己去可以再考察哈。那但是第6节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总结哈，告诉我们啊，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认识耶稣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他实际上是告诉约翰，你认识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真正认识我，你就没有那真是上好的福分。那上帝的祝福要通过耶稣来达到你的身上。人真正的福分是要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在这地方就是在告诉约翰，也是告诉我们所有人， 我们如果不能真认识他，我们就要跌得很重，我们要真正的摔倒在那阴间，上帝的福是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这里也看到神迹的目的，我们现在就到第二十节，我们跳到二十节了。我们要看那这个耶稣在这里讲到神迹的问题，是吧？第二十节特别讲的什么？说耶稣在行了许多异能，那城里人还不悔改，耶稣就责备那三个城，那三个城都是什么？都是加利利的那个城，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那些人怎么竟然不悔改，是吧？那些人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在这里也跟我们认识耶稣也有关系。那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呢，耶稣讲到了行异能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实际上在这里给我们回答了，是吧？它是两方面，一个呢，对于人来讲，当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是悔改，对不对？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神迹的目的叫人要悔改，要更认识上帝，要什么？寻求他的恩典，是吧？我们人的责任是要悔改，我们人的责任是要寻求那救主，看到我们是那罪人，我们需要悔改。那当然这个是当我们知道神迹的时候，所以神迹来了，目的不是让我们人得好处。神迹在这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很多神迹都是什么？使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哑巴能说话。这些被得医治的人，他们得到了直接的好处，但是来的目的，行神迹的目的不是仅仅使人得好处，甚至重点不是使这些人得好处，重点是要我们悔改归向他。当然另一个也看到什么？我们人的悖逆，人的败坏，又另一个方面就是看我们人的败坏。耶稣在另一个地方也讲到说，耶稣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结果什么？只有一位回来向他献上感谢，认他为主。所以当我们得到那好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神迹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得好处，神迹就是使我们这个国家长治久安，神迹就是使我们能够什么平安，使我们能够得那福分，我们是地上的福分，使那以色列把罗马帝国赶走，使约翰从监狱里头跑出来，把希律王都下在阴间。不是的，这些可能发生，神怜悯他可能发生，但是这些不是他神迹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悔改。当然在这当中，25节26节耶稣也说父啊，天地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那婴孩显出来。父啊，是的，您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一段又在讲什么呢？又在讲到神迹的另一方面，讲到什么？ 即使在那神迹面前，人也并不能够靠自己悔改。人的败坏，即使是神迹临到你身上，你也不一定悔改。那十个大麻风人，那九个得到了那完全的医治，没有悔改。这些两三个城得到了神的恩典，许多人得到了医治，许多人没有悔改。所以耶稣告诉我什么？耶稣在这里再次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心情。他说：“主啊，父啊，他跟这里也再次表明，再次回答耶稣是谁。耶稣他不仅仅是弥赛亚，不仅是上帝的仆人，他还是上帝的儿子，是那独生爱子。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那些人没有悔改，耶稣却说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想充满人，也娘起来，反而像那婴孩显出来，这是你的美意。所以我们真是祈求神的怜悯，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常常不可能这样，我们常常不能这样，我们常常不能在这个时候说感谢上帝，说这是神的美意。因为司洗约翰他就是这样，司洗约翰哈，我们当然不是说，实际上我们更不如，我们常常完全不如司洗约翰，他常比我们强很多。但司洗约翰也是软弱的时候，他就有什么，他就不能这样，是吧？所以我们也看到司洗约翰与耶稣的区别。耶稣他就讲：“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这是你的美意。”那这里我们也可能太讲的深了一点，或者是也可能你都知道不太浅了一点，或者是很容易忘掉的，那么我们稍讲一点啊。我看到这个地方也想到了一个一些我们更离我们更近一点人哈，那想到了一个神的仆人哈，想到一个对到中国传教的一个传教士哈，这个伯格里啊，伯格里是一个英国人哈，他在1892年的时候哈，他就去中国哈，他这个伯格里在这个英国哈，本来是这个考这个公务员啊，按中国现在是在中国政府工作的哈，他这是英国政府竟然考公务员哈，考的名次挺高哈，是在伦敦啊这个一个机关里工作哈，竟然愿意呢这个愿意去中国宣教，他就去了这个云南哈，这个昭通哈。我们一般讲这个伯格里的时候哈，如果你不知道啊，那可能也没关系啊，就听我稍介绍一点。那当然如果很多人知道的话呢，一般也知道，他主要知道什么，就是一般讲都是会讲伯格里他怎么样向那些苗人啊传教，他怎么对苗人做了很多事情哈，他开像这个使那苗人变成非常落后的地方很短时间建成了非常先进的地方啊，本来那些苗人没有文化，非常贫穷也非常愚昧哈，没有文化，几个村里几百人 只有一两个人能数数数到十以上的。做一个交易，在市场上如果做稍微大一点交易的话，必须把那个村里那两位请去哈，帮助他们交易，因为超出十个数，他们手指头掰过去之后就不好意思把脚拿出来，这个不好交易成功不了哈。所以一般都会讲啊，伯格里怎么在苗人当中哈，建立了教会，建立了学校，很快那里竟然出现了大学生，还有竟然有留学生。啊，那个地方竟然出现这样一个啊，很快哈，竟然甚至他还有这个为他们创立苗文哈，这个一般会讲这些。但今天呢，我希望介绍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伯格里在中国27年，他前面在17年是讲什么？是在汉人当中传的福音。他17年在汉人当中传福音，据认为哈，这一个数据，据认为大概也就是只有17个人信主相信哈，这17个人也不敢确定到底是怎么样哈。那在这17年没有去苗人之前，在这个云南昭通的时候，他17年什么呀？常常处于非常低潮，常常处于什么？很多疑虑当中。他常常感到怎么样？沮丧。那么他在17年是不是没有像在苗族那个时候那么？做事那么多呀，他17年在汉人当中是不是他不努力啊？如果你要看的话，就知道他实际上在17年做了很多，实际上很多在苗族当中做的，甚至比苗族做的那个做的还多。在那个时候曾经有饥荒，他们家就住了很多那饥荒的人，他们和他太太拯救了很多那些难民，他也是建立学校。他那时候还提倡妇女解放，要开放那个什么女子夜校，他还告诉人不要什么给小孩女子缠脚，他还是在教育什么人啊，这个怎么来够啊，不吸大麻，我们知道那个云南哈，那个贵州呢，不吸大麻怎么去，他亲自去那个为那些人病人治，他回英国怎么去学医药。他实际上也是非常努力的17年，可是17年呢成果并不高。17年他常常是在大街上向人宣讲福音的时候，只有那些小孩子在旁边乱蹦乱跳，他可能常受压抑。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看他的很多同工都失去希望，他的很多同工甚至离开。所以我们说他能够去苗族传福音，不是他的有多好，不是他这个人真是怎么了不起，实际上是另一位传教士哈，帮助了那些苗人，是这个另一个党居人，这个传教士实际上是呢介绍了那些苗人去找他，因为那个党居人实际上离苗人更远一点，直到呢伯格里比他更近，是这个党居人介绍了这些苗人去找这个伯格里，伯格里才去了那个师门槛啊，才有后来的故事。但是真正的故事是什么？上替他们。我们要说上帝使用了不配的器皿来祝福呢，我们认为是那婴孩，那不开化的人。所以我们再回到耶稣是谁， 我们再看到耶稣亲自教导我们他是谁。我们看第二十七节就再次讲哈，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哈，除了子说只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人知道父。再一次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呢？这里讲一切所有都是父交付我，实际上另一个译法就是说我父把一切都交付给我了，那一切都是我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没有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是认识我，就认识了父，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是啊，耶稣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在这地方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只说这知识的没有人认识父，这是什么？这是巨大的宣告，这是在讲跟神的同等。我们知道这种对称性是吧，他在讲神认识我，然后又讲我只有我才能认识父。大家知道这地方是这是高深的道理啊，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他在讲的什么意思呢？那当然我们就马太福音四二十八章或者约翰福音那里帮助我们更明白，讲什么就讲这些，就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就赐给我了，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我就认识父，不认识我你就不能认识父。这就是耶稣是谁啊！当我们说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亲自告诉我们了他是谁，他是弥赛亚，同时他也是那神的儿子，是上帝的第二位，这儿三位一体，这我们就提到三位一体了哈。那三位一体啊，这是天上的真理哈。那人不能完全明白，甚至那些使徒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但是他们能够受神的启示啊，在圣经写下来，使我们能得到啊那天上的真理啊。最后很快哈，对不起这个时间哈，会到哈。我们在最后我们一点应用，就是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安息哈。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他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也是耶稣在后面告诉我们的哈。耶稣教导了我们他是谁之后，他讲了，他说你在我这里能得真正的安息。他特别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哎，真正的安息那我一信耶稣了那就应该有保障了，我们就得安息了，那就是意思我们要得福分，我们要没有困难了，我们有个人好处。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得安息呢？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叫负我的轭呢？啊，不知道啊弟兄姐妹是不是看过啊，牛车马车啊，我们家乡呢都有牛车马车。什么是负轭呢？就是那套具，马套子，那牛套子套在那个牛身上，那个那赶车的那主人让他往哪走，他走要走快就走快，要走慢走慢，那就是那轭。负他的轭就是我们要被他当牛马赶，他是那主人，我们是那仆人，我们要听他的，然后我们要学他的样式顺服神，这样心里必得安息。不是我们就信耶稣那个嘴上信就得安息。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什么是得安息。得安息我们要先要负他的轭，也就是上帝的轭啊，是他的样式啊。当然我们这个解经还有呢负的轭也是 说从就是顺服上帝的话，顺上父的律法啊，这个，但是最重要的这里要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就得自由了，那野马乱跑，那野牛乱窜，不是的。然后你想要吵就给你好吵，想要喝马上来水，没，不是的。所以我们他教导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得安息啊。我们最后分享一点啊，这个波格里他在他的日记哈，他在1906年这个日记哈，我们可以看到他被神所塑造。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在前面的，当然日记有很多哈，其中这一部分讲着有27个啊受洗的里啊，我们对他们进行了考试，给他们施行施洗，然后说啊，真是欢欣无比，为什么我竟能被允许看到这个场景？他被神所塑造，他的心意被改变。当他能看到27个人受洗的时候，他认为他不配看这样的场景。好，感谢神，我们呢，正道到这里，谢谢大家。